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们这段时间一路思想紧圣经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的经文，圣经一路勉励我们作为教会的一份子，是神的子民，我们当怎样来到去跟随神，怎样去留心行神的说话。我们今天都会继续再思想翻提后第二章的经文，大家同我在一起同心，我们再祈祷，我们仰望主。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赐下主耶稣道成肉身，将真理带给我们。我们感谢你同时赐下成文字的道，让你的真道成为了我们每一天生活的亮光。因为你的道，我们得着拯救；因为你自己的圣经，我们能够可以行在光明的路上面。今天我们再次仰望恩主，你赐下你自己真理的道，让我们心灵里面明白又领受。主啊，你的道的确是生命之道，求你保守我们，靠着你不单止能够明白，我们更加靠着你可以真实地在生活上面行出来。主啊，带领我们，当我们一路来到去思想的时候，愿你将那种遵行真理的心智赐给我们。我们仰望祈祷，奉耶稣圣名祈求，阿门。大家如果记得，我们在上个星期呢都是提紧提摩太后书二章，我们当时会读到第一至到第十三节，我们就讲到上帝给我们有托付，给教会，给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有一个托付。这个托付就是神托付我们要在我们人生的路上面要遵行神的道，也都去教导别人去明白神的道。大家会记得我们提到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主耶稣的教训，讲他说你们哪一个是废掉神诫命当中一条最小的，在天国里面他要称为最小的。但是哪一个是遵行神的道又教训别人去遵行，他在天国里面是最大的。上帝是将他自己的道是赐给我们，要我们自己来到去遵行，又帮助教导别人遵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满足上帝对我们的差派，或者说教会的使命就是去完成神对我们的差派，我们去学习行道，又教导别人行道。这个不单单是教会整体的一个的使命，也都是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人生一个追求的方向，我们能够如此地来到去跟随上帝。而圣经今天当我们读到第十节、第十四节到二十六节的时候，圣经进一步提醒我们要去警觉住这个世代有很多偏差了的道理，我们留心去分辨出来，也都在过程中保守自己会离开不义的事情，自己可以成为了在神家里面的一个贵重的器皿，不是一个卑贱的器皿。我们一起来看看圣经第二章，当你读到第二章十四节开始，你发觉圣经提及当时有很多的偏差了的道理。你会读到第十六节的时候，二章十六节圣经提到总要远避世俗的空谈，有一些世俗的空谈是一路的传讲出来。十八节有提及过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于是毁坏了一些人的信心。在当时教会里面有提及一些世俗的空谈，如果你看回圣经的前后的经卷，提多书特别提到的也都有一些空谈。这些空谈特别讲到当时的人很容易会集中去讨论一些家谱，去研究那些家谱的细节，去辩论那些文字的意思，去研究那些家谱里面有什么的含义，一路来到去将个注意集中在一些文字的意义上面。同埋提多书都提到当时都有很多弟兄姊妹，他们将个注意放在很多的律法一些细节上面，我要能够可以呢是表现出自己是熟悉律法。但是这些辩论、这些争论带来了很多很多弟兄姊妹之间的纷争， 圣经就话喺帮助我哋过敬虔生活嘅事上面系毫无益处，背后系一种自我嘅一种嘅追求，要去表现自己更加强咁嚟到去认识圣经，但系落入一啲嘅圣经所讲嘅世俗嘅空谈上面。先有提到有一啲嘅人，当时佢哋话复活嘅事情已经过去咗啦，意思系话复活嘅事情冇错系出现过，系喺我哋嘅生命里面，神赐俾我哋有重生，耶稣基督带俾我哋复活嘅生命系啱嘅。但系圣经同时讲紧我哋有肉身嘅复活，但啲嘅人话冇噶，过去咗噶啦，唔会再有肉身嘅复活。因此好多人对将来失咗一种嘅盼望，而圣经所讲败坏咗好多人嘅信心。有很多不同的道理是当时一路传达，但是这些道理当偏差了的时候，就发觉影响了人的生活行为。因为真理是带来了敬虔的生活，但是偏差的真理是叫人犯罪，叫人远离神。我们今天可能未必是有很多家谱的研究，但是你发觉在今天仍然有很多不同的教会出现了一些偏差的道理，是我们可以小心地来到去留意的。或者我提几件事情，大家可能会听过有些教会今天是全讲一种叫做成功神学。什么叫成功神学？是他们认为圣经教导我们，当我们几时信耶稣的时候，因为上帝他一定会将富贵富足来到赐给你，你信耶稣一定会得到财富，得到健康，得到各种的福气，因为上帝是丰富的，信靠他的人一定会得到。如果你说我没有，我不是很富贵，这些教导告诉你，你放心，因为你没有信心，只有信心你先奉献更多给教会，上帝就会祝福你，给你有更大的富足。在过程里面，你发觉有些人因此产生很多不必要的内疚，我这样的情况是不是上帝已经放弃了我，没有赐福给我呢？为什么我有病患？为什么我会贫困呢？也都另一方面，也都带来了一些人一种的不自觉的追求，以为是寻求神的祝福，但是其实内心里面有一种的贪婪，要得到财富。这些教导带给很多人是错误的引导，行在错的路上面。又或者你会听过有些的 今天有不同教会在讲述一些的叫做同志神学。这些的教导告诉你知道，圣经容许同性可以结婚的，同志的一种的婚姻的关系，恋爱的关系是圣经容许的。因此有些的人接受了这些的教导，亦都容許自己繼續陷在這些錯誤當中，認為是神所接納的，這些自己一路一路的陷在裡面。當你問他，羅馬書不是告訴我們知道，聖經告訴我們聽，男和男行可羞恥的事情是得罪神的事嗎？但是他們會告訴你，這些所說男和男行可羞恥的事，不是說同性戀，是說那些同一些的男士有的一些的恋童癖，是他们同一些的小朋友做一些淫乱的事情，圣经只是指责这些事情，因为当时的社会有恋童的问题。但是他们没有提出，其实有很多的文献同时证明，在圣经罗马书写作的年代，当时社会同时有很多同性恋的问题，而圣经同时亦都系清楚指明男和男行可羞耻嘅事情系逆性嘅行为，系得罪神嘅事情。但系呢啲嘅教导亦都带嚟咗一啲嘅人放纵自己，继续喺啲得罪神嘅一啲情欲嘅事上面。又或者你会听到，其实今天亦都有好多不同嘅教导话俾你知道，既然神就系爱，只要你所做嘅事情有爱心，你所做的事一定是好的事情，你带着爱心做的事情是神所接纳的，是好的事情。甚至今天中国内地教会，你会听有一些不同的教导讲， 唔係因信稱義，而因愛稱義。只要你有愛心，上帝就稱你為義，因此你係蒙神接納嘅。就算你未必係信耶穌，當你有愛心嘅時候，神就接納你。但係當小心讀聖經嘅時候，你一定會記得聖經喺哥林多前書十三章聖經講到愛嘅定義嘅時候，聖經就話愛是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愛係唔會離開真理嘅，離開真理嘅愛唔係真正嘅愛。有啲時候只係縱容，有啲時候只係姑息，唔係真正嘅愛。但係當你將部分嘅真理抽咗出嚟，唔係同整本聖經一齊嚟到去了解嘅時候，好多時候帶嚟咗偏差嘅道理。而今天亦都有唔少嘅基督徒認為，只要我嘅目標係愛，中間有咩手段、咩方式，這個係神所接納嘅。弟兄姊妹，我哋講述到呢啲，我哋會有時聽到嘅一啲今天嘅道理，你要留心去分辨，亦都幫助你自己小心嚟到去讀聖經，以致你領受真理，亦都真係能夠按真理行喺真道上面，而唔會俾啲偏差道理引導你行咗一啲錯嘅路上。所以你聽見聖經咁樣講時候，你發覺明白就係點解當時保羅特別咁勸提摩太一件嘅事情。大家睇翻前面嘅第十五節，保羅勸告提摩太，佢話你應當竭力在神面前做一個蒙稱許、無愧嘅工人，正確地講解真理嘅道。正確地講解意味住係以一個正直嘅心嚟到去讲解，以正直的心去明白，亦都以正直的心来去教导别人。这里所讲的正直是讲的人的内心里面是真的单单是为了要能够讨神的欢喜。下底经文所讲得神的一个认可，得神的称许，不是得人的称许。因為內心裏面好盼望能夠可以得神嘅稱許，因此以正直嘅心嚟到去理解。剛才我哋所提及過一啲嘅同志神學，你會了解其實背後，當人咁去曲解聖經嘅時候，有一個嘅動機，係因為希望能夠讓聖經可以支持佢嘅行為。因此曲解聖經，以至能夠合理化佢自己所做嘅事情，背後係一個歪曲嘅心。幾時人能夠以正直的心去讀聖經的時候，他不會能夠去正確地明白。亦都幾時人帶了一個改一個錯誤的動機，我希望能夠得到更多人讚賞我有一個聰明的見解，一個新鮮的見解，所以用不同的方式來解釋聖經的時候，在那個時候他是討人的歡喜，而不是討神的歡喜，亦都不能夠以正直的心來去認識聖經。當我們幾時真的以誠實敬畏的心，亦都按照聖經本身的亮光，我們是能夠正直地來去明白聖經、教導聖經。在過程裡面，正如剛才所說的，個心的動機是為了能夠討神的喜悅。正如這裡聖經所說，在神面前做一個蒙稱許，這裡所說的稱許是否一種認可的意思，是得神的認可，得神的稱許，因此在神面前可以無愧的，向神可以很清楚的交代，就算有一天去到審判台前，都可以跟神來到清楚的交代，我們按照你的心意來到行事，按照你的心意來到去教導別人。講到審判台，我心裡面想起一件事情，有一次我看一本書，講到一位的牧者，這位是在美國有著名的牧師，叫做 James Dobson。 杜森牧師他講述他跟他的爺爺一個的經歷。這位老弟兄在他臨終之前，他在醫院，這位弟兄一生他很忠心地服侍神，他在很多不同的地方一路來到去關心弟兄姊妹，但是當他就快離世的時候，他突然間覺得自己很虧欠神，很多地方覺得自己做得不好，做得不夠，所以裡面很怕死之後見神。所以常常跟他的孫兒說，他說我很怕，我不是怕死，我是怕不知道怎樣跟神交代。 有一次杜森牧师再去探望他的爷爷的时候，去到医院，突然间发觉爷爷今天不是睡在个床上，他坐了起身在张床上。走过去的时候，见到爷爷不单坐在那里，还见到他两眼流晒眼泪，好难过这样。杜森牧师就立刻问爷爷什么事情啊，爷爷告诉他没事没事，我只不过是见到主而已。然后跟住爷爷就讲，就在他的说话，这位老弟兄就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梦境，我见到一个很荣耀的大的白色的宝座，在一个宝座后面坐着一位圣者，我知道这位的上帝在这审判着，在他的宝座上面这个的审判台上面有一本很厚的册子，他一看的时候他立刻知道这本册子正是记载了一切他人生所做的事，圣者在上面一路的捡一路的翻看他人生所做过的事情。这位的老弟兄当时说，他说我很惊慌，不知道将会有什么的宣判。在这个时候他见到圣者在审判台上抬高个头，然后跟他说，你是可蒙悦纳的，我喜悦你。就在他的说话，这位老弟兄就说，当时他都完全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就喊了出来，好感谢上帝接纳他，也都感谢上帝让他能够得蒙悦纳。就在他喊的时候，他醒了过来，这个时候他的孙儿就来到探望他，然后讲给他听个情况。各位弟兄姊妹，你和我将来是会面对一位的审判的主，他不想来到去定我们的罪，因为主耶稣已经赦免我们的罪，但是他更加希望将全盘的恩惠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可以得到神给我们完全的祝福和恩惠。因此他会给我们有审判，而审判的一个标准是在于我们有没有在地上面按照他的意思来到生活，以致我们可以被他称赞，也都得着他要给我们全数的赏赐。因此当你在地上面生活的时候，你知道你只不过是过度的在地上生活，将来在永恒当中你要接受的是神给你的永远的生命。但愿有一天当你在审判台前的时候，你都听见主跟你讲的说话，告诉你知你是可蒙悦纳的，告诉你知道你是一个蒙称许无愧的工人，上帝悦纳你。或者大家都同时会想起，大家都会知道我们教会有一个儿童的事工，儿童事工有叫做 Awana， 大家知不知道这个 Awana 的字是什么意思？当然你知道五个英文字组成 AWANA， 其实就是英文的圣经，这个圣经就是说 Approved workmen are not ashamed， 就是二章十五节这一节的经文。不单止儿童小朋友他们要参加 Awana， 各位弟兄姊妹，你和我都要成为 Awana， 都要成为神所悦纳的无愧的工人，可以在他的面前可以坦然地见他。但愿你和我都这样来到留心一路的追求。你在读的时候，圣经下底再讲，不单止成为神所悦纳 的一个无愧的工人，上帝一路渴望呼吁我们成为他家里面的贵重的器皿。大家再读下去第二十节，在第二十节圣经就提及到，在富贵人的家里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贵重的也有卑贱的。二十一节，不如大家再读一次，人若自洁离开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主使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保罗以一个的富贵人家，或者说大户的人家 你都比喻教会，在教会里面有一些贵重的器皿，是那些是愿意听从神的说话，有教导人听从的人，这些是贵重的器皿来的。但同时有一些卑贱的器皿，就是那些没有按真理而行，生活出现了污秽，也都将这些错误的道理教导人的人，圣经称他们为卑贱的器皿。但圣经讲到卑贱器皿的时候，很清楚讲一件事情，就算我们在卑贱的器皿的情况里面，神能够将你转变，转为贵重的器皿，仍可以改变你。所以圣经读的时候，你会发觉圣经讲一件事情，圣经就说，他说人若自洁，离开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人若自洁，如果你愿意去清洁你自己，圣经所提及的不单止上帝要洁净你，是你自己很愿意来到去洁净自己。怎样洁净自己？当然你向神求，求神给你赦罪，留意到自己心里有一些污秽的地方，去求神给你赦免，同时离开一些污秽的一些生活行为，去寻求赦罪，也都离开一些不洁的事情。圣经就应许你就必作贵重的器皿。各位弟兄姊妹，其实我们要去感恩，因为你和我纵使有些时候有软弱有犯罪的事情，神是能够帮助你将这些一切清洗。我想回一件事情，在好几年之前，我和我班弟兄姊妹去了一个营地，当时我们是很夜去到，而那个营地是比较偏远的，我们是经过一些农田，在新界地方还有一些农田，然后才入到那个营地。当时因为都已经天黑，周围很暗，所以路行的时候要行一些田基路入去里面。我一路行的时候不小心一踩下去的时候踩错了，踩下去旁边的田地，一踩下去即刻就行上来，一行上来的时候发觉不对路，因为我的脚很重。为什么这么重？因为那些泥浆已经浆满在我的脚上。当时没什么可以做，快快快点去回个营地。去到营地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找什么？找水喉，找水一路冲一路冲一路冲。冲完之后觉得哇好开心，可以冲得甩的，可以冲得走的，然后提高只脚发觉轻松返，好开心，可以清洗到。好记得走的时候我好小心行，好小心行一条田基路，知道不可以再踩落去。这件事情都比我想返起圣经所讲，弟兄姊妹没错，有些时候我们会行错路，但你不要担心，因为上帝他乐意来到去洁净你，你重要的就是你去洁净自己，离开那些曾经叫你得罪神的一些事情一些行为，你会领受神给你的洁净，而成为贵重的器皿。先就讲这个贵重的器皿可以成为圣洁，而是合乎主用。成为圣洁也都意味着你从世界分别出来，圣洁的意思大家记得，圣洁是分别的意思。很多人觉得没问题，在田上继续行没问题的，而且挺舒服啊，湿湿地淋淋地很舒服，你明白我意思。很多人都会觉得有某一些的生活行为我很舒服，因此觉得不需要再分开出来。但你和我领受真理的人，你记得你是分别出来，然后分别出来你就可以被主所用。上帝所要用的是要用圣洁的器皿，而你发觉竟然一个人可以被神所用，而可以是将恩典带给别人，被神所用意味着神会用你，透过你的生命，透过你所教导别人的真理，叫人得到祝福。但你记得个关键仍然是你是不是一个的圣洁的器皿。讲到刚才讲的有金器、银器、木器、瓦器，或者你觉得、哦、我都是一些瓦器来的，都没什么特别用的， 但是重要的不是什么的美器皿，而是你是不是干净的器皿。我又想回一件事情，就是都是很多年前的事了。我记得我自己的女儿，当她小的时候曾经参加一些外面的一些钢琴比赛，参加比赛的时候竟然她拿到一个冠军奖，我开心拿了个奖杯，奖杯都挺大个，拎了回家。但是当局告诉你知道，就是这些奖杯是给你是摆几个月跟着拎回来的，要给他们收藏一段时间，留下一届再颁给新的冠军的。咁我哋都好开心，拎返屋企就摆。拎到返屋企嘅时候，突然间有个奇想，要庆祝下，攞个杯飲水。攞个奖杯飲水。咁预备会唔会拎啲水嚟倒落个杯度。当然要睇睇个杯咩情况。我永远唔会忘记，当我望落个杯度嘅时候，我突然间发觉蜘蛛芒。有啲小蜘蛛喺裏面，我唔知道當局將呢個獎杯喺邊度儲藏，然後冇小心去保存呢個衛生嘅情況。當我哋一睇到嘅時候，大家即刻就話：唔可以，唔可以飲水，用翻隻普通杯飲水。你明白？重要的不一定是它用什么的器一个的质地造成，最重要的它是洁净，你就可以用得着。圣经告诉你和我知道，神何等盼望你会脱离卑贱的事情，能够可以成为圣洁，合乎主用，而神能够透过你的生命去祝福别人。当你这么看的时候，你发觉圣经再继续讲你去脱离卑贱的事情，同埋你要小心一件事情。22节下低再讲，请就话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请提到你要去小心逃避嗰啲嘅私欲，某一啲嘅私欲可能特别对青少年嚟讲系最容易出现嘅，要留心嗰啲事。或者你话我唔系青少年，但有一啲同你年纪会容易出现的一些的私欲，你要好留心，你要去逃避，或者你不一定说我要试一试看我搞不搞得掂，你知道很危险，然后不容许那些事情是出现在你的身旁，免致你受试探。逃避这些私欲，反而去追求公义、信心、爱心和和平的事情，这些是和私欲是刚刚相反，你去小心去寻求去得着这份的恩典。我想讲一件事情，我很多时候都想起这位弟兄他讲的见证。这位弟兄他初信主一段时间，但是他在信主之前他很爱钱，也都喜欢赌博，特别喜欢跑马。当他信主之后，他知道他要将这些事情放低，神都被他感动，他都决心不再赌。但是他有一件事情之前做了的，就是他很喜欢跑马，也都喜欢做马主，所以他同一位的朋友两个人夹粉合资在澳洲买只马回来，预备呢不单止赌马和做马主。但是他在那个时候将马未运到，但是他信得主了，他心就想怎么算呢，还赌不赌呢，即是马来紧的，要不要呢，不要怎样跟朋友交代呢，大家合资买的，难道你突然间说我不要吗？在那个时候他就说他祈祷，他跟神说，他说上帝啊，你给我赌多一次，给我用只新马去赌一次，之后我不赌了。跟住他心安理得，他就接受这只马来了。然后他就说，我完全没想到这马运到来的时候，当日预备跑第一场，这马在个 马槽放出来，未入到去个跑道，突然间这马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情， 突然间只马失咗常性，一头就冲去旁边个牧场嗰度，一冲入牧场度，即时间就死咗，跌咗落地下就死咗。呢件事喺当时嘅新闻都有报道，因为突然吓一跳，发生咩事情？点解会只马突然间会咁样冲埋牧场度死咗？佢都唔明白，但佢即时心里面一个好深刻嘅感受。好似神话俾佢知，佢唔喜悦佢。虽然神容许只马死咗，不过后来佢就话：我好感谢神，佢好怜悯我。因为后来知道就系佢运过嚟呢只马，因为运过程要买保险，保险包到呢只马系直至到佢喺赛道上面出现之前嘅一切嘅事情。所以佢只马死嘅时候未出赛，所以 100% 赔偿俾佢，佢攞翻全笔钱，跟住同个朋友讲：嗱，而家冇得赛啦，呢笔钱分翻一半俾你，亦都冇任何嘅尴尬嘅情况。好似上帝都俾佢知道，你知道财富系我俾你，你唔需要去贪。亦都唔需要去用唔好嘅方式嚟到去得到财富。呢位弟兄后来讲述到，喺后来当佢一路嚟到信主跟随主嘅时候，神透过一件事情不断佢嚟到鼓励佢离开嗰啲贪婪嘅私欲，而神亦都咁样嚟到去咁样保守佢。弟兄姊妹，有好多唔同嘅基督徒佢哋经历。上帝是用不同的方式来帮助我们，提醒我们离开那些私欲，无论是贪欲或者是情欲或者是恶毒的一些私欲。你发觉主的心里面是很盼望你能够可以行在公义、信心、爱心和和平的事情，以致你能够可以是成为神手中贵重的器皿。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知道是神的心意，同埋你知道神会咁样嚟到去帮助你，咁样走上去，你留心去配合住，让你能够真正作成神要你作嘅。当你再读嘅时候，圣经去到下低嘅经文，继续再讲一件事情。佢话：当你几时领受呢份嘅恩典嘅时候，你去教导别人明白神嘅道，或者你个人嘅，或者小组嘅，或者唔同嘅方式帮助别人嚟到明白神嘅真道，有几件事情你继续留意。大家再睇24节，圣经就话：但主的仆人却不可争论，总要待人温和，善于教导，全心忍耐，以温柔劝导那些对抗的人，或许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认识真理。你发觉当圣经里面提及到我们去帮助别人去明白真理的时候，有时对待一些行恶的人，或者一些已经行在偏差的路上面的人，你要留心的就是自己要保持自己的良善。因为面对着恶人的时候，很多时候你会容易被人家刺激，以致你会以恶对恶。因为姊妹她讲一件事情，她说有一次行街的时候，一路行的时候，突然间有个少年就在个人群当中穿插冲来冲去，走得很快，去到他身边的时候都没有避他，一冲冲埋来撞了他膊头，然后就走了去。这个姊妹很痛很痛，然后他的心里面很不开心，就咒骂着他。突然间见到他前面撞到另一个人跌了在那里，他的心就说：啊，突然觉得很心凉，很开心他跌了在那里。但突然间他自己内心有一个很大的提醒，为什么我会这样想的？因为他被人家伤害了，里面就很自然有一个动机，希望他都会受伤害。弟兄姊妹，你会明白有些时候面对一些恶人，重要的就是你保守自己不会好像他这样作恶，保守自己不会以恶对恶，这个是一个试探来的。圣经告诉你，就是有些时候你会去劝教劝导别人的时候，留心你自己保持你的良善。你是主的仆人，你帮助自己继续去听从主人，不会有些不必要的争论， 不是说不可以以事来到讨论，来到客观地去讨论事情，但是不是要去跟人家争吵。这个争吵的背后有一个含义，就是要去赢了他，要去胜过他，因此产生那种不必要的争论。圣话你全心忍耐，在里面有一种的相信，就是上帝会给他帮助的。你读圣经的时候已经提及到，或者神会给他有悔改的心，可以认识真理，相信神会帮助他，会引导他。所以你不是凭着自己，而是你知道，你只要继续带着自己的良善，继续的劝告的时候，他是有盼望的，因为神能够帮助他醒悟过来，而领受悔改的心。我很记得有一次，我自己在一间的教会，在那段时间，我同一间教会的一班执事一路倾偈。呢间教会的执事很少认识我，我特别很远去到他们当中。一路倾偈的时候，他们有些就问及我一些的教会的事情的意见。一路倾的时候，我给一些意见给他。突然间有一位其中的执事，突然间就询问我一些的问题，我表达一些的回应，但是他很不同意。跟着他对我好像没什么信心，然后跟着继续质询我一些的问题，很不客气地问我很多不同的事情。我在过程当中心里面都有一些的激动，但是我很感谢神，神帮助我，我就留意小心讲，有些事未必他接受不紧要，只是讲了我要讲的事情。然后跟着聚会完之后，其中的牧者都很不好意思，说对不起，刚才弟兄对你好像很冲击这样。我记得我那晚回到家，我就如常地读一些圣经，就预备睡觉。那我读圣经的时候，我突然间揭到圣经一处地方，就是刚才大家读过的一节圣经。圣经就说二十四节，但主的仆人却不可争论，总要待人温和，善于教导，全心忍耐。我一读的时候，我心就在感谢神，好在感谢神保守我。在那些情况很容易就会去跟他有争论，但是感谢上帝帮助我们，在很多时候靠着他，我们可以留心保持着那种的良善，以致能够让神可以在当中工作。如果你以恶对恶的时候，你发觉神也都不能够工作，对方也都不会得到那种的因为可以醒悟，可以悔改。各位弟兄姊妹，在我们不同的岗位上面，你记得上帝给你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呼唤，就是一生警觉，听从神的说话，也都帮助别人去听从。留心你有一天要去到上帝的宝座前，要向他交代，你向主求，主啊，给我在你的面前，我可以领受你给我的宣告，就是你是蒙悦纳的无愧的工人。也都在你人生里面常常留意去洁净自己，以致你成为神手中贵重的器皿，可以被神用，你都会欢喜快乐。我们一起在这里祈祷，请大家自己为自己祷告。亲爱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奇妙的救恩。主，我们知道你何等渴望我们能够成为贵重的器皿，因为你渴望我们自己蒙恩，你都渴望我们能够可以成为赐恩的管道。主啊，求你施恩于我们，让我们靠着你自己所赐给我们的真道，我们行在光明的路上面。主啊，让我们在你恩典里面，我们洁净自己，能够成为你手中贵重的器皿。主啊，你就用我们，叫我们自己蒙恩，又叫别人蒙恩。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圣名祈求，阿门。